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穆恩。
怎么样，穆恩，蒙哥最近和你查了这么多婚前辅导、胎前教育，还有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与姐妹来往的诀窍，有没有派上用场？
你还别说，最近这个和蒙哥在查这个撒母耳记啊，
你学以致用，
查了这么久还真是有点要学以致用的情况。
真的啊，那讲来听听吧，我们节目就是等这种好听的事情啊。
前段时间教会里面一个同工学习回来了嘛，我们这附近就是说周边还有许多的小教会嘛，就是
点
对，聚会点，聚会点，其中一处聚会点，两个姊妹闹矛盾。一个是就是这个聚会点就是设在这个姊妹的家里面，就是那个接待的家里面。而恰好是这个姊妹和另外的一个也是一个老信徒，他们中间闹矛盾，闹得不可开交，就是我没到这个交通会的时候，不同意对方的观点，就是好像、
他们这两个姐妹是年纪多大，芳龄几何？
应该有六十多，一个应该也是六十多，两个年龄差不多。
啊，那就像蒙哥这种老糊涂年纪，好好好，那后来怎么办呢？他们教会就派你去处理，是不是？
本来是派我和就是说从会上刚下来这个同工去了嘛，但是他那边太忙了，我一个人又不能去，我一个人肯定不能去嘛。这事儿我觉得我是不太会处理，所以说我就还没有去。
哦，你还没去啊、哦？那你现在就这正好嘛，那不是你让蒙哥替你出什么主意吗？
这个问题其实他们挺简单的，就是说因为这个年老的
你已经犯了第一个毛病，就是轻敌。男人碰见女人千万不要轻敌。那你说，你碰见撒旦，你还可以套保罗的话说。我们并非不知仇敌的诡计，你碰到姐妹，她想什么你真不知道啊！你讲，
就是因为这个唱诗歌的问题。
哦，
我所在的这个教会，它每都有一个河边的诗歌嘛。
对。
但是呢，那个年老的信徒，
那两个年纪都差不多吗？我们就一个叫做
对，
一个叫做在家里聚会的那个姐妹，
在这个家里面聚会的这个姊妹呢，她就只唱。我们教会里面河边的这个诗歌，
好姐妹，
不唱以外的。
那另外一位姐妹呢？
而她信主是因为另外一个姊妹给她传的，另外一个年轻姊妹给她传的。而这个另外这个年轻姊妹再来这边，就是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你们唱这些诗歌就太古板了，它不好听，你们要换歌。”
你们要换歌？
对，你们要不换的话，就是说我就不来，
不来了。
对，俺就不来了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。年老的信徒呢，就是他比较赞成这个观点嘛，就是可以唱一些新歌嘛。然后呢，他就是不同意，然后呢，就两个人就干起来了。
等一下，你这个讲故事跟我爹一样，这到底谁是谁？这现在有三个姐妹了，是吧？
对。
然后第一个姐妹就在家里聚会的这个年长的姐妹，她信主呢是因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姐妹，
不是。
你再讲
一遍，这点要剪掉，我跟你说个清楚，
不能剪，这你这样才像以利加拿嘛，要不然你怎么像以利加拿？你先说两个姐妹年纪都差不多，都是六十几，对吧？
对，中的一个姐妹呢，她是在家里接待聚会的。
这个接待聚会的姐妹，她只愿意唱教会的诗歌本。
对，诗歌本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姊妹呢，她信主呢，她是由另外的一个比较年轻的姊妹给她传的。
这是第三个姐妹。
对。
第三个年轻的姐妹带了这个不是家里聚会的老姐妹信主，
对，她就经常在这个聚会点聚会嘛。
这两个人呢都是主张要唱点别的诗歌，你们教会的诗歌实在是太老气了，是吧？
啊，对，其实对于那个年轻的姊妹，她也唱这个教会我们河边的这个诗歌，她也可以唱这些新歌，她就无所谓，她同意这个看法，就是我可以唱这些新歌。但是呢，教会的这个姊妹她就是不同意，好像就是这样子的。
所以他们在两个在这件事情上就僵持不下，对吧？
还有一个出入点呢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他们不唱新歌的话，就是这个年轻的姊妹可能就不来这边聚会了。
哦，这个聚会一共多大？多少人呢？
都是一些老年人嘛。哦、
那这个年轻的姐妹她喜欢到老年人那里边去聚会？
这个有点复杂，她本来在其他的地方聚会，
挑了麻烦被人家赶出来了。
也不是挑了麻烦，她是因为家里的原因，父亲生病嘛，然后呢就从另外一个地方回来了，进到这个教会里面以后呢，就是观点就有出入了。
既然是负责这些聚会点的，教会本身有没有什么立场呢？有没有什么意见呢？
那就是给他说了嘛，就是凡是符合圣经真理的这些诗歌都可以唱的。
哦，那但是这个家里开放聚会的老姐妹还是不同意。
啊，对。
那他为什么不同意？
那现在就是我们要过去到底是看一下，之前有去过一次，大致了解一下，但是。后来不知道他们又发生的情况。
你了解了什么呢？你就是了解到你现在给我们讲的这个情况是吗？
对对对对对。
哦，那这个事情简单吧？你先跟我讲讲你们那个教会的诗歌本是什么样。
有一些圣诗在里面，还有是教会里面我们自己写的诗也在里面，里面的诗歌很杂的。
那这个诗歌本的印刷是什么？你们自己去印的钉在一起是吗？
我们自己定的。
既然是自己定的，你可以增加吗？可以减少吗？
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变过，已经好多年了。
啊，那你们如果要变的话需要谁同意呢？
应该是教会里面定的吧。
教会里边到底是谁呢？
教会里面到底是谁？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能从这个地方给他说。
怎么说？
就是这些东西是也是我们自己合编的嘛，并不是说我们就只能唱这些歌，好像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。
对，我跟你说，尤其年纪大的姐妹，她这个话已经说开了，她的面子下不来。所以你要是做得了主张的话呢，先联络这个年轻的姐妹啊，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么五首，好不好？特别值得大家唱的歌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五首啊？这个我看看，八首好了。一张纸正面两面这么反过来刚好八首，对吧？那你就直接到了那个地方去呢，把它增补到这个你们当地的聚会的诗歌本里边，对吧？那既然是在诗歌本里边呢，都可以唱，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他们中间就不用再谈这个事情了。哎，你要哈拿和比尼拿去商量，在中间调解，那除非撒母耳生出来，这事情没结果的，对吧？那以利加拿夹在中间怎么讲都不对，你就先斩后奏，把这个诗歌本夹在里边，哦，那就行了。我们只唱诗歌本里边的歌，但诗歌本现在有点增补啊。
那估计以利加拿不好生啊。
所以我才问说你们教会到底谁当家嘛？那当家的人他要是有这个度量，他有这个胆识，他说我把这些事情担下来，这事情就这就归我，这是我做的主张，好不好？
回头去那边了可以试一下。
好了，做好了他们就吵不起来了。
实行一下。
亲爱的姐妹啊，你这个家里边打开聚会实在是太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又这么忠心的啊，这凡是教会的规定啊，教会印的诗歌你都守得这么好，那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这不多的诗歌上有忠心，那更多的诗歌就交付他。你看我们最近又编了一点新的诗歌啊，不晓得这是不是也符合另外一位老姐妹的口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们就这样唱下去了吧。从此以后比尼拿和哈拿就可以同桌吃饭了。
不错不错。
我们不是念神学院，但是有山寨人学院，有什么疑难杂症即可拿过来。好吧，那我们继续讲啊。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替以利加拿和哈拿想了一个折中办法，就是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这么听你太太的话，又觉得面子留不住，那无论是先生，无论是太太，无论是以利加拿，无论是哈拿，都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咱们哎，你要去是不是？你随我一行，我也随你一行，咱们一块儿上去朝见耶和华，啊，把我的小萨母耳交给圣殿，永远住在那里。以前呢，咱们先开个客店在那住住，对不对？住了断奶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 你看我们当年国内温中教会弟兄姐妹不也是这样子吗？他们不管到哪里都要敬拜耶和华，顺便买点房地产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也建立教会，也炒了地皮，对吧？好了，那既断了奶，就把孩子带上示罗，到了耶和华的殿，又带了多少东西啊？
又带了三只公牛，一法细面，一皮带酒。
那时孩子还小，那当然是孩子还小嘛，刚断了奶嘛。请问这个，哈拿对以利加拿说的话，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有没有一点这个夸张啊？
夸张？
嗯，
等孩子断了奶，
我
便带他。
这个我是单数，他不是说我们便带他。
哦，门哥的字眼敲的还真对哦。
是啊，以利加拿已经去过了。你没去还愿，我去还愿了。你现在孩子断了奶要上去，你也说你自己带他上去，那你就带他上去吧。我这里生意忙呢。
是，后面确实也是他自己上去的吧？
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。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刚带断奶的孩子，他可以领三只公牛一块上去，这本事很大嘞。领三头母牛还好领，你领过公牛没有？
哎呀，
公牛很麻烦的。
你不是说这个以利加拿是地主吗？那应该有仆人随从吧？
哎，那我们都是用猜的，谁知道呢？
那这样说呢，那肯定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去。
他要一个人去，那我算他厉害。不过现在这很难讲，中国的这些爱主姐妹，三只公牛、十只公牛，他都一块赶，
赶路上赶跑了。
但是他台上讲到底下有多少巴山的公牛瞪眼看他，他也不怕。以前我们有个弟兄。他家里呢就开了个农场，养了一些牛，后来呢要生小牛呢，就弄了一个种牛啊，一头公牛。哇，这公牛可麻烦了。他没事就把你铁丝网挣断了，他就上街去了。这公牛很麻烦的。你需要把它单独隔开来养啊，什么什么，又带了三只公牛，这个本事吧。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只公牛？有没有规定说你要带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还愿的祭是算是什么祭啊？
平安祭
一般来说，你要是穷的话，这个斑鸠雏鸽可不可以？
斑鸠雏鸽那个是洁净的用的吧？平安祭就是牛，一个是羊，一个是绵羊，有绵羊有山羊都可以。
他再三只公牛，宰了几只公牛啊？
一只。
三只公牛宰了一只，剩下两只公牛到哪儿去了？
我不知道，这点好像没说。
蒙哥找的问题怎么都从来的传道人都不讲解的呢？
应该是给祭司的吧。
好，难怪你说这个会幕里面有牛，来不及杀嘛，养着。这奇怪啊，他为什么要带三只只杀一只？这两只是干什么呢？那肯定也是送给以利了。
应该不是送给以利的吧？
一只送给耶和华，两只送给祭司，这可以的。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，十分之二奉献给传道人，这挺好。
不对吧？这有问题，有问题。
这没有律法禁止啊，没说你不能这样做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使这个立位人欢乐，要照顾他们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开始讲了，我们开始查的时候不是查了吗？这个以利加拿是哪一支派的人呢？是利未人。利未人对利未人就有同情心呢。还有没有别的可能？
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孩子应该很小吧？孩子很小的话，是不是带去点东西多一点，就是为了照顾这个，让这个孩子在这边能够有生活的好一点？
我觉得你这个话也是聪明了。这个牛啊，宰了就看不见了。你就算把它做成熏肉嘛，那也存不了多久，在从前的环境。那活牛就不太一样了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“睹物思人”。所以你看，小贝，刚刚回台湾，他又打电话来了。过两天再拿点茶叶来孝敬你。好，你拿来吧。一喝茶我就想起你嘛，
可以让贝哥来录点节目。
我就是要访问访问他，他这次回台湾观感如何，对不对？现在台湾已经就抢在英国首相、美国总统之前已经换了女总统了。
是的，
问问他情况如何，真的是有这个可能，他留两只活牛在那里啊。 因为他知道两个儿子比那个两个公牛还难对付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活牛养在那里呢，这小孩麻烦呢，看在两头牛的份上呢，怎么样给他照顾点吧？因为其实养个小孩很麻烦的嘞。
嗯，
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夫妻都要上班，那最麻烦的就是你的孩子怎么办？为什么喜欢找国内的祖父母请出来带呢？因为一方面是愿打愿挨嘛，对吗？爸妈退休了干什么？没孙子那行吗？还有一方面呢，从这边来说也是省钱啊。你要人家替你看孩子，你得付钱啊。我们这里常常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两个人工作，一个人工作的工资大半其实花在这个托儿的费用上。我说你何苦来哉？
美国那边应该都是家里应该有一个人不上班吧，因为在家带孩子。不知道啊，
难怪你还没娶到太太。现在的姐妹念了这么高的学位跑到美国来，她给你不上班吗？就算她愿意不上班，她爸妈也不同意啊，对不对？我女儿一定要在美国也上个班，她是念个博士硕士，就这次在家看孩子，那成吗？不行啊，现在这个思想都很不一样啊。对啊，他送了两只活牛啊，在会幕里边，因为他孩子要给人家养啊。你觉得很好，那老以利得不嫌麻烦啊。他两个孩子，他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能欺负他，那怎么办？两头活牛解决问题。从这个26节到28节，就给我们念念看吧，你们河南话的给我们念念。
夫人说：“主，我该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再次祈求耶和华人的妇人就是我，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”
那以利有没有说话？
没说话。
啊，以利怎么不说？哎，你讲了半天都是我，那你把孩子归于耶和华，我拿着孩子怎么办？对吧？这两头公牛就解决问题了。哎，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牧文这个亮光是有点道理的。
在会幕当祭司的这个时候是应该是他儿子，
应该是他儿子是吧？他是把孩子领到以利面前呢，没领到他儿子面前。就领他两个儿子面前，两个儿子就说是这两头牛就可以了吗？啊，你的儿子就只两头牛吗？领到老以利面前就不一样了，这两个儿子有了儿父，但是还没孙子，是不是？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子。这个老以利要是还没抱过孙子呢，看了个上面的小娃娃，那不是开心吗？
再看到这两只牛哈。
好了，这些都是那、一般的解经书里面找不到的亮光，只有在我们节目才听得到了。反正这个哈拿讲完话，他就敬拜耶和华，也没有人泼他冷水，也没有人打他官腔，而且这人家早就认识他了，这一还愿就是我们的好处嘛。孩子一岁两头牛，孩子两岁四头牛，孩子三岁八头牛，你看看这个，
没有说每年都送吧。
算数大家心里都会想，
好
对吧？你去上班，你第一天上班你心里想了什么？我今天工作8小时，但一天一小时付我10块钱，我今天赚了80块钱，我一个礼拜赚了多少钱？你就在心里算，都是这么算的。那个祭司一看啊，牵了三头牛来，只宰了一头，那总不会把两头公牛再赶回家去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夫人今天说什么都好，可以随你的意思行。所以讲来讲去呢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是一个姐妹得胜的圣经，对吧？哈拿真是过五关斩六将，她要的事儿从上帝到祭司到她丈夫，没有一件事她办不通的。姐妹就是厉害在这个地方。
哈拿过了两关，先过她丈夫关，再过祭司关。
耶和华那关她当然也过了，让她生了孩子了，对吧？那至于他那个什么比尼拿，他根本就不用对付他了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娶媳妇儿是好事，媳妇儿 always get what she wants， 姐妹永远得胜，到最后还是她赢。这撒母耳记第一章就让我们看见这件事儿，她赢了还不算，她得了便宜还不饶人，她得了便宜还要称颂耶和华。我们所有的弟兄都在这念，你拿他没办法，因为人家就是 会做对事儿，人家就是会说对话。你有没有办法想象是一个弟兄这么有本事？不可能的，
弟兄在这方面就欠缺的太厉害了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看了啊。这，我们这个是讲台查经，传道人查经，传道人一定要知道姐妹的长处是什么。你不要把姐妹都变成弟兄。姐妹的长处呢，就是你别看她不出头啊，她照样打胜仗，她照样出头。这哈拉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例子。他怎么特别呢？我们从他底下的祷告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来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用河南话念哈拉呢是特别有味道啊，就像我们家乡的姑奶奶，你再跟我们说个哈拉祷告，他怎么讲呢？你给我们说说。
哈拉祷告说：“我的心因耶和华垮了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。”我以耶和华的救恩欢喜，只有耶和华为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人不要夸口说教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，勇士的弓都已折断，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，树来抱住的怀着勇人求食，饥饿了咋不饥饿，不生育了生了七个儿子，多有儿女了拜倒衰微。耶和华是一死也是一活，是一下阴间也是一往上升，他是一贫穷也是一富足，是一卑微也是一高贵，他从灰尘里探举皮害人，从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地的主子属于耶和华，他将世界立在其上。他被保护生命的脚步，使恶人在黑暗中皆不动，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。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，必审判地界的人。将力量施于所立的王，高举受膏者的脚。
这不错啊，念的不错。你可以用这个家乡话讲道吗？你回家讲道要用家乡话。
回家讲过两次，但是都是用普通话。
嘿，你下回试试，你这不错啊，程度不错、啊。
我说家乡话的话，讲道会口吃，就是平时与人说话、用家乡话都会口吃。
就需要说方言的恩赐。下次蒙哥跟你见面的时候给你按个手看。你看底下的讲就证实我们前面讲的是对的嘛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，你看见他们上来献祭怎么回事吗？哈拿抱着儿子在前面走，以利加拿在后面赶了三头牛啊，哎呀一下往这跑一下往那撞的。
他不是一个人去的，
他当然不是一个人去，他先生还是乖乖的跟他去。所以我说嘛，以利加拿要是聪明，早就把哈拿带上去，上面住个客店就算了。这多累啊，连跑两趟。你要蒙哥跑，真是。哈拿这个祷告，它到底有什么重要性？从圣经整本圣经的角度来讲，到目前为止，请问哈拿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了什么事儿？看见哈拿特别在什么地方，或者这个祷告它美丽在什么地方？这在教会做传道人能力，碰到姐妹不但要示下，还要示活。你光示象是不够用的，光示象你就是躲着他们，对不对？你要示祸，你要明白这个姐妹到底好在哪里，到底特别在哪里，所以你输给她也是输得心服口服，对不对？请问这里面有什么特别？
我读这一遍下来我就读白了。
再回头看看这里面有什么，这个祷告里面很特别的地方，除了他提到粪堆这两个字以外，你们有谁祷告这么属灵会提粪堆，对不对？他不敢讲，你敢讲吗？就蒙哥做节目的胆子都是从他来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啊，听众朋友也不妨花点时间啊，陪穆恩一起想想这个哈拉讲河南图画的姐妹到底了不起在啥地方，我们下回再谈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